们复习笔记。
好的，感谢弟兄姊妹们，这么长时间哈，我们一直能够相聚在一起，我们互相学习，然后互相提问。对，刚刚呢，余环就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呢是在我们上了四课康麦克的如何操练属灵权柄那个系列之后，我们插了一个。第五课插进来的，那我们看一看我们为什么插进来哈。大家在学习前四课以后，知道我们是有权柄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权柄。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谦卑顺服，我们要进食，我们要与有属灵权柄的人相交。哒哒哒啊！然后我们也康麦克牧师也带着我们学习了，我们如何去宣告，如何去征战。啊，我们要先要赞美，把我们的灵提升，然后我们认罪，然后我们是宣告，我们释放这些赐福，这个过程都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呢，哎，弟兄姊妹还不断的提出问题，是说我认罪了呀，我宣告了呀，我顺服了，我把主权都交给主了呀，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征战的效果哈，这个灵还没有走，这个鬼也没有去掉，为什么？那我们在不断这个问的这个时候，大家能看见我后边有一个白板哈，我试着我们在白板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知道是说这下面是我们人遇到事儿了，受到攻击了哦，我们现在。很明显，我们知道，我们受到攻击了，我们很愁苦。我们现在知道哈，说这个攻击其实是来自于有一个东西，它叫邪灵，来自于邪灵的攻击。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人是胜不过的。我们知道，我们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够胜过。这个攻击，这是我们知道的啊。我们说，我们靠着神才能够祝福我们，才能够保守我们。哎，我说，那我也交托了啊，我也呼求神了，仰望神了，为什么没有效果呢？是因为神在替我们征战，在带领我们的征战的过程中，其实神是有非常多的旨意，非常多的想法，也有神的方法的。神也邀请我们参与的，这是那个征战的战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征战上面啊，双方都是谁了，都有哪些人了。但是具体战呢，到底怎么战？这个里边有哪些战略战术？这个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能分辨出到底是哪些灵吗？我们在打谁？我们能分辨到底是哪些灵吗？我们能知道这些灵是都通过哪些渠道进到我们这里边来的吗？我们能知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阻挡？我该用什么方法？我怎么切断它是哪个渠道进来的？我怎么切断这些渠道？我怎么阻挡？我怎么打？我能看到在这里边的得胜吗？我还能识别还有哪些为更强大的攻击吗？哦，所以当进到这个战场的时候，其实它是挺具体的。那我们。如果很笼统的说，我宣告了，我奉主耶稣基督权柄宣告了，乌鬼邪灵，你出去，你寂静不动，那是很笼统的。我们现在慢慢学，我们就要具体到这个里边了。这个里边，它具体的打起来的时候，那些战略战术，尤其是战术是什么，怎么样去识别，那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插的这一篇的讲道来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还是结合着我们的笔记，我现在呢把笔记分享出来了，大家应该看到的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用的这个笔记的形式。好，那我们就结合笔记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视频里边。我们都学的，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属灵征战的战略战术，尤其是战术， 能够更精进。然后大家会看到我们这次的笔记特别长，因为这次的内容会比较多。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次笔记哈，它前边有一部分内容，因为这个是康麦克的另外一个系列的，它在这个系列里边呢，它跟我们原来在前面那个系列里边啊学有一些内容其实是又有一些重强调，在被造的人以及犯罪的人这两方面，其实是在我们上一个系列里边我们已经听到了它有一定的重复和强调。那我们今天然后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内容，更重要的内容，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边着重希望我们能够着重精力去明白的，邪灵的作为，邪灵作为的影响和邪灵是如何进入的，邪灵进入的渠道，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在这一次我们想来讨论的。那我们把被造的人和犯罪的人这一块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其实大家也都听了录像了，我们就不再强调了。但是有一点，这里边有几点哈，比方说我们抽取几点跟大家强调的。那我们之所以强调是在我们互相讨论呀，我们给自己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里边，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属灵征战的实践了和一些属灵征战的服饰，我们在这里边会
没有声音呢，
卡了是吧？
卡了，现在好了，
说不定你关麦了，
你声音关了，
我刚刚掉线了，应该是快速掉，快速上来了，对不对？大家没有 miss 掉
，OK 了，
好，好，那我们回到，好，那我们看哈，我们刚刚说，但是呢。结合着我们的经验哈，在前面这两段我们有几点我们想跟大家强调的。第一点，大家看现在屏幕里边比较中间的这个地方的，我放大看，撒旦的攻击都是从谎言开始，这个手段直至如今。这一点哈是在近期内我们在征战里边是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啊。我们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灵啊，说有谎言的灵，有抑郁的灵，有各种有辖制的灵，有非常多的灵，那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攻击，那不同的灵它都给我们造成不同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是压制，但是大家又发现有一个灵它特别活跃，就是谎言的灵，也可以说魔鬼撒旦他用的那个方法呀，他用谎言的这个方法他用的最多。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哈，我们经常在征战里面遇到的情况，我们是说哎呀我又犯罪了，我又犯罪了，我带着这个犯罪，我现在犯罪了，那我现在征战一定没有力量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也会说我的属灵权柄不够呀，我不像他那么成熟，那我请他替我征战吧，一定更有效。有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说这个顽疾，这个习惯，比方说我的爱人，他的这个他太顽固了，他的骄傲是太大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对抗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抵挡住的。就这些事情，这些都是谎言，或者说魔鬼撒旦走了，他马上就又会回来，他回来以后他会用更强烈的这个力量来攻击我。我们经常会在征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出来，这都是谎言。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说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太受伤害了，我有一个弟兄在我们的沟通中哈，他就说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他社交障碍，他的社交障碍呢，他说其实呢，我在跟人们对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对话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很迷惑的灵他来攻击我，我突然说说话以后我就不知道我后面说的是什么了，等我脱口而，我经常脱口而出一些话，然后等我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会为我今天上午的那个交流特别的痛悔，我不断的去复盘，我每次复盘都发现我说了迷迷糊糊说出来的那些话是非常伤害对方的啊，然后我就晚上就睡不着觉，就在这个犯奸病就 就失眠，然后再下一次我再去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很胆怯，我就怕我再迷迷糊糊的再脱口而出那些话。嗯，他就总是要去对付他那个迷惑的灵，实际上他每天晚上在那翻煎饼的时候，那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在攻击他，让他不自信，让他不敢说，让他以为他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就是在非常多的情况下，谎言的灵他先出来打一圈儿，哦，他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错误的这个印象和想法，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软弱，甚至他迷惑我们，他让我们看不清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那个邪灵的作为在哪里。就这个是结合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些观察给大家强调的。所以大家在我们自己征战的时候要小心分辨这个谎言的灵，不让他迷惑了我们，搅扰了我们。好的，那这个是在前面一半部哈，我们想强调一点的。那后面呢，我们就进入到就特别关键的这几点，一个是邪灵的作为，邪灵作为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以及邪灵进入的管道。邪灵的作为在康麦克牧师的这个讲解里边哈，你看就首先康麦克牧师我们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笔记，后来我补充了一些，就是那个右边哈，这个绿色底儿的这样的一个长长的这个方块，这是我们补充的。那这个笔记里边有我们忠实于录像部分，为录像做的笔记，也有我们的解读和补充。那我先跟大家说，我们在这个录像的部分，就是康麦克牧师他是怎么讲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小明姐再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读，因为小明姐的那个补充解读能让我们把这件事情比较有层次的看得很清楚很深入。那康牧师他跟我们强调是说，乌鬼邪灵的作为就是首先在成熟的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邪灵是不能完全占有人的，邪灵会对人在人身上有一定作为，他是不能在基督徒身上，他是不能完全占有人的啊，他是用某些方法某些部分去产生作为来影响我们。那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哪些呢？有一种叫做压迫，所谓压迫就是呀，其实还真是想按顺序来讲，我们打乱一下康牧师的顺序哈。我们先看有一种叫做刺激，就是最后边这种，我现在放大在这儿的这种最中心的刺激。有一种是刺激，是说它对我们产生影响，它在人身上注入很多的负的能量，它让我们愤怒，它让我们伤心，它让我们胆怯，它让我们慌乱，它让我们焦虑，它就是邪灵影响我们，让我们产生一些可能是行为上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或者是情绪上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这是一种它对我们的影响，它刺激我们。那还有一种影响，它会更进一步，它压迫我们，它搅扰我们。现在在中心大家看，它搅扰我们，搅扰我们是说它会让我们身上真正的产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的给我们造成的一些麻烦。比如说我晚上要去做一个征战，那这个时候邪灵来攻击我，他搅扰我，他会让我这个时候头疼牙疼，他会让我这个时候精力非常的不集中，我就没有办法去集中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真真正正的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身上真的是有摸得着的，有事实的一些变化，一些疼痛，他攻击我了，这个是一种他的这个魔鬼撒旦的作为。那再往下，魔鬼撒旦还有一种作为是他压迫我们。什么叫压迫我们呢？就是我们意识到魔鬼撒旦有这样的作为了，我们想脱离想反抗，但是邪灵的力量大过我们的力量，他压制着我们，他让我们没有自由，活不出来，就是让我想活出来的时候，我想越过的时候我越不过，这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他的作为的又一个层次，他压制我们。 它让我们没有反抗，没有对抗它的这个力量。那魔鬼撒旦继续再有他的作为，那这个压迫呢，也包括是捆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捆绑，它就是缠绕着我们，就捆锁着我们，带着我们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能量不够了，说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走，哎，我们就被他的这个牵引带着走了。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压迫，就是我的力量大不过他的力量，有相同的地方。那再有一个层面，魔鬼撒旦在人身上的作为就是我们就总说附，鬼附了，附身了，就是他附在人身上了。他所谓的附在人身上，康麦克牧师说的，他是说像穿紧身衣在人身上，而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还会更严重，就是他可能会把这个人的一些固有的一些人格上的东西都会给改变掉啊。就是你说这人疯了，这人原来他是一个温和的人，那鬼附了以后，是鬼的性格在他，那个鬼的性格在他身上了，他会疯掉。他原来他是一个男人，鬼上身了，你看他的行为不是他自己，他原来是一个劲儿很小的人，鬼上身了，他突然一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谁也想不到的，那个不是他了，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他完全把这人改变了，他越过这个人的意志了。这是魔鬼撒旦对在人身上的一些作为。然后这个作为分这几类，那这些作为呢，我们如果想识别它，我们会发现它的表现形式，所以就说这个是影响，就是邪灵的影响，它的表现形式，我们想去识别哦，它是不是在我身上有了这样的一些作为。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包括这样的一些，这些表现形式是让我们来去识别是不是有邪灵在我身上产生一些作为的，或者是在我们服侍的人的身上产生一些作为的。那这些作为，这些影响包括灵里头是麻木的，无法看见，是说无法看见，无法听见神的声音，无法跟神相通了。它影响周遭的氛围，形成一种压力。然后就有人说，就康麦克牧师说了，说我一进到那个追思会的时候，就感到那一种氛围就不对，对，这个就是邪灵在的那样的一个氛围，影响人的思想，产生负面的，对神的负面的，对神的怀疑，也影响人的情绪啊，各种坏的情绪啊，痛苦悲伤这样的情绪，愤怒焦虑这样的情绪出来了，影响人的意志力，让人消沉，让人很被动，让人迟缓悖逆，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冲突。这个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就在上个两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要做一个征战。在做征战之前，我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在做征战之前，小明姐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她就发短信，她就跟我们大家说，说我们现在要进入征战状态，大家穿好军装，大家持守好自己。然后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他是说不要与人发生冲突，就说了这么就说了这句话。还挺奇怪。然后说大家做好征战。但是我看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就突的一下子，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与人发生冲突。就那个时候我正好是跟我丈夫发生口角了，而且也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发生的口角。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就那小明姐这句话出来，哇，我就提醒我，其实一开始我还觉得奇怪呢，我说难道我跟他有说过我现在在跟我爱人之间发生口角和冲突了吗？我发现没说过呀，最近我们没有这样的交流啊。那所以就是在他祷告的时候他有看见，然后真真正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我们要去做那个征战服饰之前，我这里边人和人之间发生冲突。所以这个是魔鬼撒旦对人的影响的一方面哈，他会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冲突。他就会让你，就会去破坏你们同工之间的关系， 然后让你们的这个同工发生分歧，它就是会破坏你夫妻之间的关系，让你们对孩子的管教发生分歧。嗯，就是就会这样做，它会影响人的身体，让人产生疾病。嗯，它会让我们再去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服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让人软弱下来。包括我们也非常要警醒的，会容易出现成瘾性的犯罪，身体上的软弱和意志上的软弱，就是都容易就切切实实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它会影响人的一些生活模式，一些观景，让我们就觉得进到一个怪圈里边，进到一个恶性循环里边出不来。经常是大家会发现是说，在被污鬼邪灵缠绕的影响了的人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了几个人，你就会发现哎，在他们身上有好些共同的一些模式，有一些共性会出现。比方是说都特别容易发生意外，比方是说都特别容易都曾经被有过受到过大的伤害，还特别容易经常发生被伤害。这个都是一些，然后人们就会说人这人真的倒霉，这人真倒霉，总遇到这些事儿。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律，就是魔鬼撒旦对人的一些手段和一些影响，会造成人的一些生活模式，一些光景在一些我们看到像是很负面的一些怪圈里边转出不来，这是魔鬼撒旦的压制。然后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里边，就是邪灵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进来的。那这个渠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警醒的去一点一点的拿来去对照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要去服侍的人。因为我们只有分辨好魔鬼撒旦进入的渠道，我们在驱逐的时候，在驱赶的时候才有目标。而且只有我们能看清楚他进入的渠道的时候，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在悔改的时候，在遮盖的时候，才有目标，才准确，才能够有效。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哈不啷当的，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就没有效果。我还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是不是我们学过的那些课程里边，有一次是康麦克或者是叶光明牧师，他有讲到是说，当我们宣告或者是呵斥的时候，我们是要叫着那个鬼的名字去呵斥他的。所以说我们是要真正的去看清楚他，要识别他，我要叫着他的名字去驱逐他。那他主耶稣基督也问说，问那个鬼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群，就是我要先认识你，我要先认得清清楚楚的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鬼，你是什么样的特点，你是从哪进来的，我把你驱逐出去，而且我都知道从哪个路径把你驱逐出去。那么在比方是说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个灵的眼睛打开了以后，我们会比如说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服侍一个人，我们替他征战，有的时候会有排兵布阵的，是说我们也有天使天兵，也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哎，我们有这个角度的这个征战，有那个角度的征战。那有的时候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是要给魔鬼撒旦留一个口的，就是我们360度都把这个被服侍的人给围住了，不留一点缝隙，鬼是没有地方跑的。那大家在征战的时候可能是要留一个方位，留一个角度，留一个方位。
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一部分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要留一个方位给他跑，没有。OK。
那小明姐，你赶快解释，赶快更正。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在做释放的时候，或者是赶鬼的时候哈，我们其实蛮需要被神的灵所带领的，就是那个辨别诸灵的灵的恩赐， 其实在圣灵的运行当中，不是说我们知识上知道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其实在赶鬼的时候更是需要圣灵的带领和开启。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灵，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在赶鬼的时候他有点紧张，他说我不知道。方言非常的重要，在医治释放的时候，因为那是神的灵带领着我们，可能我们的头脑当中并不一定知道到底是具体什么样。其实你发现没有，在圣经当中只有一处耶稣基督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群。为什么呢？其实你越是进入到属灵征战，越是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就是这种属灵的世界当中，你就知道圣经当中它点一个地方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的。比如说像格拉森的这个赶鬼，这里面其实神主耶稣就向我们启示两点。第一个，一个人的身上可以有非常多的鬼，因为按照我们物质世界的来讲，我们常觉得那么小的身体怎么会有几千个鬼，那是我们用物质世界的这种占据的空间的这种方式来思想。圣经当中就给你启示两千个鬼出来。而第二个，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在格拉森的这个赶鬼当中，他跟我们启示一点，因为他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曾吩咐那个鬼他里面出来，那么就说明了什么呢？主耶稣都吩咐鬼从他里面出来，那个出来了然后又回到他里面。所以让我们这些做赶鬼的医治释放的人要知道说，不要没有这个准备，你赶出去了那个鬼还有可能回来啊。但是呢 这个主耶稣在只有在这个当中他就问到说，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只有这个地方。所以说他说你叫，他说我叫群，群是什么意思，有两件，所以其他的地方倒没有。但是你可以从现象上面你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鬼，比如说让这个人哑巴了的，那就是哑巴鬼，明白吗？就是从他表面上的现象上面来讲，比如说让他嫉妒了，让他那个猜忌了。我觉得弟兄姐妹要在这个里面要有一个概念哈。有很多人以为情绪啊，就是我的情绪，我就是喜欢忧伤，我就喜欢担心，我就喜欢害怕。但是慢慢的要知道，这些实际上是一种 spirit， 是一种灵。这个是我，其实你知道，就是说这，我觉得在属灵这条路上真的是越来越多，如果你依靠着圣灵的带领，圣灵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开启。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学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我带着一个小组在学属灵征战的时候，才了解到其实情绪这些是一种 spirit， 这就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当你这些状态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就是喜欢愤怒，我就很疯狂，我就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其实马上就要意识到哦，这是一种灵的这种捆绑。然后刚才讲到出来还不需要给他找，我们常常是四面的围着他，四面的围着他哈。那出来其实黑暗势力会用，以前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是第一个，我们没有就说像现在这样的，就是说让他先做认罪悔改，我们就是很暴力的出来，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来。其实你要属灵眼睛打开了的话，你会看到这些黑暗势力，这些邪灵污鬼常常是从人的眼睛、耳朵、嘴巴、呼吸、鼻孔当中出来。所以那个方位还不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个方位不是特别的重要，不是说要给他留一个口。而且另外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实际上是进入到灵的世界当中，灵的世界的维度啊，还有这些方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把这个分家补充一下，好，时间交给你。
好的，好的。所以小明姐。我再澄清一下，因为是我一定要把刚刚我给大家的这个错误概念哈，一定要纠正。 回来，其实我就特别怕把大家给就是特别怕我传递错误信息。所以小明姐我重复一下，就是要更正的是，就是其实那个方位没有那么明确的方位的说法，就大家忘掉忘掉。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其实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准确的能识别那个零的话，其实也不要紧张，是这个意思是吧，就这两处。嗯，好的。
我是希望弟兄姐妹慢慢的能够学会分辨那些灵，而这种情形的话，就是你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同时其实神也给我们看到一些的现象。但是我发现我们群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包括一些已经在灵恩里面呀，或者说在属灵征战里面，有一些的进入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来跟我分享他们家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啊，还是注意在人的身上。因为我们专门讲过一篇组织信息，我们不是云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他就给我讲了他家的这个怎么老公了孩子了这些什么问题。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仔细的你看一看，你领受一下有什么样的黑暗势力介入到你们中间了。哎，所以这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来能够在这个当中操练的。而其实黑暗势力进入到我们中间很简单的，也是很简单，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然后你其实神也跟我们看到，你看比如说耶稣基督在赶鬼的时候，哑巴就是哑巴鬼，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嘛？癫痫的就是癫痫的鬼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老公非常的抵挡神，你一讲什么神的事情他就烦得很，那就是抵挡神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运行，对吧？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忧郁，那就是忧郁的灵，然后还让他想要自杀，那个就是自杀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运行。所以你要说复杂，这个简单其实也简单，那个现象就代表着那个灵的，你那个就是那个灵的彰显。所以你就可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让他混乱的灵，让他迷惑的灵，让他癫狂的灵从他的生命当中出来啊，让他很冷漠的灵，让他很懒的灵。因为你知道其实民间都有说法嘛，懒鬼对不对，烟鬼酒鬼还有色鬼还有这个赌鬼，其实它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种 spirit， 真的是一种灵。所以你要说如果你要叫着它的名字，当然你就可以从现象当中就判断出这样的。还有确实像 Sophie 刚才讲到的，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最在基督徒身上使用的就是谎言。所以我们在服侍这些被黑暗势力所折磨的人，我就跟他讲，你现在你分不清楚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就是只要从他们来的，你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啊！你现在就是先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只要是从他们而来的，因为这些被黑暗势力所这压制，所这种攻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好多也是听得见，就是非常清楚的听得见黑暗势力的声音。所以我说只要从他们来的，因为他在这些里面又加了一点点，他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他加一点点圣经的道理，但是他又在扭曲，他又在而通常被黑暗势力攻击的弟兄姐妹啊，都是在真理上不守，真的好多的真理糊里糊涂的。所以我对他们最大的要求是，你赶紧的在真理上面下功夫，因为是真理让我们得自由，神的灵让我们得自由，而不是说谁你来为我祷告，是的我们帮助你，因为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在真理上面扎根，你就知道哦，仇敌的谎言哦，根据圣经的这个说法，这是你的谎言啊。有的人说哦，神的这个神不爱你了，这我跟你讲，如果你知道真理，他的这一句话来了以后，你就会耻笑他， 所以通常越在真理上面扎根，越在生命上面建造的，撒旦通常不会用这种很低级的欺骗来欺骗你，好吗？好，
好，好的，好，谢谢小明姐。好，那我们继续哈，我们一起来看邪灵是如何进入的。你看邪灵如何进入，康麦克牧师给我们说了三个主要的渠道。第一个渠道是犯罪招致邪灵的进入。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犯罪招致邪灵的进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盘点这些犯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往往有很多罪它特别容易招致邪灵侵入，但是我们却比较容易忽视的，就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来讲哈，是需要在实践的时候，就是它我们注意到它，其实对我们的实践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挺容易忽视的是祖先的罪，是历代祖先的罪，因为好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是第一个，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因为这样的罪其实它会传到三四代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拜偶像的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拜偶像，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识别到的。那有一些是非常具体的一些偶像，比方是说我们曾经去进过庙，我们曾经去拜过和尚。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很多民间比方是说孩子生病的时候哈，给孩子求过什么护身符，烧过什么纸灰，甚至是说起名字的时候是怎么样算的去起的名字。也有经常有父母啊说这孩子从小就生来就体弱多病，哎，就曾经做过承诺说把他献给什么什么什么神儿，就要保守他。就这样，是这样有形的这些拜偶像，就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面这样的东西挺多的。我们就好好的去盘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带的那个护身符其实是等于我们是请了这个护身符，请了他来保守我，这也是一个拜偶像。那这种具体的拜偶像，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偶像。那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我认为他控制着我，我靠他来保守我自己的平安也好，或者是满足也好，我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依靠在那个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由自主的，我们的生命被什么牵着走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偶像。特别容易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也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异端邪术、算命交鬼，星座呀，这些事情，我们这都是算命交鬼、异端邪术。
那个 Sophie， 你把你的那个share screen 往下拉一点，因为现在的还是在邪灵的影响这个上面。
那现在呢？
我怎么看到没有动呢？你们看到有动吗？
没有，
我在动，没动是吗？
你重新 share 一下吧。
哦，要重新 share 一下，好的。好了。
现在动了，
现在
动
了
哈。好。
往下拉，往下拉。邪灵入侵的管道。
现在呢？
现在没动了，现在在邪灵的作为和影响。往下呢，好 ，OK，
好了，是吧？OK， 好，所以我们就说到，其实有很多我们容易忽视的，我们曾经的算命交鬼，所以这些性犯罪、苦读不饶恕，其实这个往往是我们特别容易，我们过去的仇恨和我们曾经都忘了我们的谎言、我们的悖逆。我们不尊重权柄，不顺服权柄，堕胎，其实这个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甚至它常见到我们自己不觉得它是犯罪。 因为我们也有借口是被规定的被要求的，但是这个是我们，这绝对是给魔鬼撒旦进攻我们留下了一个破口，进攻我们的孩子留下了一个破口。操纵辖制，其实操纵辖制经常会出现在父母身上，父母对孩子身上，我特别甚至是以爱之名义，就是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好，我特别希望他改掉什么样的毛病，我特别希望他能变成我眼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这有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操纵和辖制， 是操纵和辖制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操纵和辖制我们的孩子。然后妻子对丈夫的操纵和辖制，我经常会用一些抱怨来操纵和辖制，经常会用一些我受伤了来操纵和辖制，为了让爱人丈夫达到我想达到，为了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反过来丈夫对妻子也有操纵和辖制，他总想管控他。那这些都是特别容易招致邪灵入侵的一些犯罪的一些管道，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省察我们自己，如果要有了的话，好好的在神面前口是心是的，小明姐说这句话就是口是心是的去认罪。就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说我拿着祷告手册啊，我就念着祷告手册在认罪，其实那个时候是口是心非，就是我心没在那里边，我们要痛悔的为他认罪。这个是一方面是犯罪招致邪灵进入，那还有一方面就是第二方面是我在记笔记的尤其是时候，尤其把这件事这几句话放这三个字放在了这儿了，叫未饶恕的创伤招致邪灵进入。有的时候呢，大家会在有的讲章里面大家就会听到是说创伤招致邪灵进入，的确是，然后心理学也会讲啊创伤后遗症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它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未饶恕的创伤，创伤在未饶恕的情况下邪灵就长期的进入，是未饶恕的创伤会进入。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对我们来讲，是因为所以我们是可以关掉这个创伤邪灵进入的创伤的口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尚方宝剑就是饶恕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说，那也就更提醒我们了，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一些生活很困难情绪很困难的人，其实是一些创伤去导致的，尤其是创伤以后带来的非常多的苦毒和仇恨，这个时候邪灵就跟着一起来进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如果想帮助人，或者我们要想去看我们自己到底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过往中邪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盘点我们有没有哪些意外的伤害，我们要不要为这些意外的伤害所涉及到人事物我去饶恕，我释放我对他的那些苦毒仇恨和不能释怀。母腹中受到的母亲堕胎的想法的伤害，这也是一个创伤。所以你看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我在怀孕的时候比方说会有很多情况，妈妈怀孕的时候妈妈也很不容易，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胎儿不是在她想要的时候来的，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还有很多情况，其实比方说有的时候是未婚怀孕，妈妈是很辛苦的，所以妈妈在怀胎的过程中她对这个胎儿其实她没有说出来，但是她心里边有非常负面的一些看法，就说这是一个累赘，这是一个困，这是一个麻烦，我真的都宁可她不生下来。那其实就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是对胎，这是对胎儿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一个创伤，这个会造成胎儿会到造成邪灵入侵胎儿，所以这样的创伤这样的伤害那如果我是那个胎儿，我是受过这样的一个创伤的，我没有机会去饶恕的，如果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话，我是没有机会去饶恕的，饶恕当时我在腹胎里的时候我妈妈对我造成的这个创伤所以就这些事情我要去饶恕，要去关上那个邪灵入侵的口，然后我们的被拒绝，我们的被遗弃， 父母的离婚，这都是一些大的创伤，造成一个人的创伤，失去亲人，失去爱人，长期的疾病，我有哪些能特别的能力障碍，比方说口吃啊这样的能力的障碍，大型的手术造成的创伤，然后各种的虐待，身体的虐待，性虐待造成的创伤，邪灵的一些惊吓，或者是一些自然事物的一些惊吓，人事物造成的惊吓，天灾战争，这些创伤会为邪灵的进入打开一个缺口。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些创伤的话，我们要一定要在对这些创伤所造成这些创伤的人事物要进行饶恕，这样的一个饶恕会关上这一个口子。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地方没有盘点到的，超出这个人的承受能力给他造成的这个创伤。所以这个是饶恕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们说的那个恶性循环，就是本来受到了一个伤害，然后呢对这个，当然了，这肯定是在不饶恕的基础上了，人们对伤害还会有一些不当的回应。这个不当的回应就又在创伤之上就又多开了一个口子，就又让一些邪灵，另外一些灵进来。比如说我否认，就是人们经常会否认自己的一些创伤，甚至会用一些过激的一些甚至是相反的一些行为去否认我自己的创伤。我小时候就是缺乏爱的，我就是没有爱，甚至我自己都不会爱，那么怎么办呢？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呢，对应呢？因为我太经历了太多，我想要爱但是别人不给我的失望和受伤，所以长大了以后我就习得了一件事情，说我不要，我不在乎爱，我不要爱啊，我随便，我冷漠，我用这样的否认就回避了我缺乏爱，我被爱伤害的这件事情，这是对我得不到爱的这个创伤的一个不当的回应。那本来它就是我得不到爱这件事情，这个创伤就已经有了一个破口，使邪灵进入了，那么我再不断的去否认它，去掩饰它，去不承认它，我再用冷漠去回应它，又多了一个不当回应的一个口，邪灵又进来了。所以我们对创伤的逃避呀，否认呀，甚至是对伤害者的，伤害我的那个人的一些依附，大家说那个有叫什么情节，就受害者情节，就是会有一种情况是说，他在不断的回想他那个创伤的那个过程，他就好像都不愿意从那个过程里边出来，这也是一种对伤害的不当回应。苦读评判论断内在誓言，内在誓言就是类似是这样的，比如说很多人说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抛妻弃子的一个人，然后我的妈妈就是那个苦哈哈的那个样子，然后经常有的时候母亲对孩子，有的是孩子自己，他就会心里就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长大会不会是像你爸爸一样，你长大也会是一个白眼狼，就这样的一些话，或者是说哇，我长大了可别再遇到像我爸爸那样的没良心的人，就这样的一些话，都是一些内在的誓言，其实他是有效，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效果的。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内在的誓言，他都会给魔鬼撒旦污鬼邪灵开破口，然后我受到了这个创伤，我为了转移那个创伤喝酒，转移麻痹我自己，或者是说做另外一件事情，沉迷于投入另外一件事情。我有见过一个女孩子，她就不断的去读书，她的婚姻出现问题了，她的孩子出现问题了，然后她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她说我再去读一个学位，所以她就她是在外地，她就又跑来北京去再读一个学位。她在这个读的学位的过程中，她就得到安慰。其实她是在用转移依赖的，用依赖的转移的方法，他去再去掩盖他的那个创伤，那这更给魔鬼撒旦留破口。 啊，所以这个是第三类，是对创伤的一些不当回应，会更造成一些邪灵的进入。那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指导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痛悔的、认真的去认罪，去回忆我自己。我给撒旦留下什么样的破口，然后为他认罪破除。小明姐有没有补充？
那个，你把那个，到上面，其实这一刻，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邪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一个是邪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邪灵入侵的管道。如果你听了这一堂课以后呢，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是两点。第一个是邪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因为好多的基督徒已经在被仇敌的攻击当中了，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老公对我这样的不好，这个孩子这样的悖逆，或者说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我在跟弟兄姐妹讲雅各书3:16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分享过这样一段经文，就说任何的地方有黑暗势力啊，对，就是雅各书的3:16，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因为中文在这个地方翻译的不太好，你在看原文当中，他说任何的地方有嫉妒纷争的时候，只要有纷争有冲突起来的时候，你的马上就要意识到已经有黑暗势力的介入在这里面。他说就有 evil practice， 就是有黑暗势力的作为在这当中啊。所以弟兄姐妹要能够就是有一种征战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地上，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因为两个国度两个势力在这个当中。所以然后呢，你就要看到这个邪灵在我们在人身上的作为，其实第一个作为就是我们讲到的影响。因为我是在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的这一部分，我已经把这个邪灵入侵的四个层次就跟大家讲出来了。第一个，它就影响你，它的影响主要的是丢一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其实你也要意识到一点，这个情绪里面有正的灵，喜乐的灵啊，这个也有那个负面的灵，忧伤的灵。大家明白吗？其实这些情绪是一种 spirit， 是一种灵。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以前觉得哎呀，我今天就是特别的忧虑，特别的低沉，哎，或者说我就特别的迟缓，我特别的冷漠啊，我对这个事情提不起劲来啊。我们常常以为就是我在这样的情绪当中。作为基督徒，你知道敬畏耶和华让我们真正的开始有智慧，就是我们开始进入到属灵的真相当中了啊。就其实我进入到这些属灵征战，我就知道为什么神爱世人，包括那些强奸的，包括那些杀人犯，好多的都是被邪灵附着，被邪灵驱使去干的事情啊。其实人的本相是本来是好的啊，就是因为有各样的管道，所以给仇敌给这些黑暗势力有了这个入口，所以这些人是被邪恶的灵驱使。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就是说哇，我就是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所以当这些情绪一来的时候，我心里面产生这些负面的思想。你认为你是产生负面的思想，实际上是你已经进入到被仇敌影响和工作的 第一个这个阶段呢，就是他丢一些负面的思想，丢一些负面的情绪给你，所以说你被他影响，你就进入到啊，我就很烦呐、啊，或者说我对我的老公就一种，他到底在干嘛？在外面啊，这么晚都不回来啊，那些对你影响，这就是彼得对主说：“主啊，不可，因为当时仇敌就丢负面的思想给彼得说，如果他上了十字架，我们不就没指望了吗？啊，然后就。”彼得就说主啊不可，这种阶段就是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个第二个阶段就开始进行攻击，这个攻击就包括在你的身体上面，然后包括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包括在你的财务上面啊。这个时候的攻击就比如说身体就开始出现疾病呢啊，然后人际关系之间出现了争吵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进入刚才 Sophie 就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他正跟，因为我们的第二天就要去跟去帮助一个被姐妹做医治释放哈，就是那是属灵征战，然后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就让我又是在我的 closet 里面，又是在我的壁橱里面，我就发了这样的 message 给他们说，你们现在要进入到征战的状态，然后要注意，特别是不要给人起冲突，然后以免给仇敌留破口。哎，他正好在冲突。
那次太神了，就是我就是说你怎么知道
对，因为我在祷告嘛，然后就有这样的领受。然后其实当我们在起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啊，这个实际上仇敌在攻击我们的人际关系了，这在攻击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的人就是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身体上面出现疾病的基督徒，只要出现身体上面出现疾病，你一定到神的面前，主啊，我到底在哪个地方犯罪得罪你，然后以至于仇敌可以来攻击我。不要觉得哦，我就是睡少了，我的头痛，哦，我就是怎么怎么样的，不要就是作为一个好像只是在物质世界的基督徒，病魔后面一定有黑暗势力的。所以说他会攻击你的健康，攻击你的人际关系，攻击你的财务。那包括就是就是让你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是我们家的这个财务上面总是不行呢？而且攻击你的财务方面多半是你在奉献上面出了问题。弟兄姐妹要明白哦，仇敌能够在财务上面攻击你，多半是我们在当拉的十分之一，或者神让你做的奉献你不做的时候，通常会在财务上面攻击。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压制，你知道那个压制的这个这里面哈，他就讲到说压制邪灵的能力大过人的能力。这一点上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到，其实邪灵的能力是大不过基督徒的能力的，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在真理上面糊涂，在死他不知道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他不真正的知道。所以邪灵的能力实际上是大不过基督徒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是可以大过你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不信，所以让仇敌就可以，就你就会觉得说邪灵的能力会大过你。你看前几天我就昨天我收到一个姐妹的微信，她说她的家里面那个黑暗势力太强了，她的心里面很平静的，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哇，那个压制就大到她没有办法，她就只好出到她的家里面来， 啊，出到家里面来，然后他就在家的外面跟我发信息啊，要让我来帮助他。但是你知道神真的很奇妙，神就希望他自己得胜，所以我呢就一直在电话上，然后我昨天聚会完了，一直有弟兄姐妹找我，所以我一直在电话上。等到我的电话结束了以后，我跟他回复的时候，因为他求人求不着，所以我自己征战，祷告，然后他就进去了。啊，其实黑暗势力在我们的身上的能力是大不过的。基督徒一定要这，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黑暗势力的能力大过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的不是真正的认识，也不真正的相信。然后这所以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他实际上在他信主之前，这些黑暗势力就进到他的里面去。那他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帮他做医治释放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帮他做这种征战性的祷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赶紧把那些真理放进他的生命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而且他的真理吸收的越快，他越相信真理，越相信神的能力的时候，他的这个释放的过程会越快。如果他，这就是他的配合度。如果他就说，真的吗？是吗？只能有你们才能够这样，我可能不行。他相信仇敌很多的谎言，他不相信真理的时候，那这个释放的速度就会慢。而且甚至有的人就会，然后这个时候仇敌常常会跳到我们和他之间，你知道，然后就分开我们和他们，然后那仇敌就得逞，然后他就继续在那种痛苦的当中。所以这个压制是很真实的，这进入到压制的这个状态。你知道我在服侍的人当中有一个姐妹，她说我跟他讲话，他的那种迟钝哈，他说你知道吗，小明，我就好像成年累月的头上戴着一个瓦罐，就扛着一个缸，那个水缸一样的，或者说我成年累月的好像就是在棉被当中，所以我要做很多的判断都非常的艰难，然后我要听神的声音或者听你们的声音，都是透过那个缸，透过那个被子的感觉来听。这个就是一种很深的压制，是他就是活不出来啊，活不出来。还有一些在这种就是色情的瘾的捆绑，还有毒瘾的捆绑当中的人，基本上也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他叫赌博的灵，这个赌鬼对他的捆绑，以至于他把手指头断了，都还要去赌啊！这就是第三个阶段，然后第四个层次就是鬼附啊。鬼附通常，如果你信了主的人，仇敌对你可能最高就到第三个阶段，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啊。但是有一些被鬼附的人，他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啊，那个鬼进到他里面去，附着在他里面，然后当圣灵的同在很强的时候，那个鬼就彰显出来。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灵恩的聚会上面，有些人在地上打滚 screaming， 然后尖叫，然后抖，有的就是邪恶的灵彰显出来了。那有的人说，哇，这样的聚会我可不要去，因为那样的聚会是圣灵掌管的，你也不用担心，你不管他在那儿干什么，那个跟你没关系，那个是邪灵彰显出来啊，邪灵在。还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有一些的这个被鬼附的情形，就是这个人是完全失控了，他的自由意志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是那个鬼彰显出来，所以他说话啊，男的说出女人的声音，女人说出男人的声音，然后一个弱弱小小的女人，然后力气大到四个男的都把她就制服不了的状态，那个就是最高层次在这个黑暗势力，那些邪灵在她身上的附着啊，对，是完全失控，就是人看来就是癫狂。所以有一天有姐妹问我说，那精神病 是，就是那种神经病医院的这些精神病，他们都是被鬼附的嘛。实际上精神病有三个情形，第一个就是他真的是精神上出了问题，他比如说他的就是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上面是真的出了问题，比如他的分泌啊，或者说精神分裂啦，或者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被鬼附，但是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都是从科学，他们不会从灵的角度。实际上有精神病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被鬼附。还有第三种情形是他又有精神的问题，然后他又被鬼附。那精神的问题为什么容易被鬼附呢？是因为精神的问题常常人就失控。那圣灵是我们要恭敬的邀请他，他圣灵非常的gentle， 非常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才会进来。那邪灵就像我们这儿看到的，他就是只要你有一个缝，你根本没有邀请他，他就进到你里面来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就明白一点，就是说他第一个层次是对我们的影响，第二个层次是对我们的攻击，第三个层次就压制你了啊，压制你，然后使你好像能够就是好像就像戴着头上戴着钢就是然后或者棉被当中，或者是康麦克牧师讲的，就好像你穿了一身紧身衣一样的，让你没有办法做出来。这个是就是然后最后最高的一个层次的作用，作为就是他对人的就是附着啊，这个是这一方面。那么就是这，所以大家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意识到，当我们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起来的时候，当我们在这种低层的这种情绪当中，你要马上意识到，情绪其实是一种灵啊。然后，其实大家要意识到一点哦，你的情绪你做主。因为神给了你自由意志，所以在第一个层次的时候，我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忧伤忧虑担忧的灵离开我，就从第一个层次你就不要给他留破口。然后我们就要有这种属灵征战的意识，不要说啊，今天天气不好，所以我的情绪就不好，我就很低沉，我就很忧虑。不要给仇敌留破口，好吗？好，这个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四个层次的作为啊。那个 Sophie 再往下面翻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邪灵入侵的管道。这一点上帮助我们在做这种医治释放的时候啊，我们会就是堵住他的这些破口。那邪灵入侵的管道，其实在康麦克牧师的这里面讲了，主要的就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诫命，就是只要因为神的诫命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神啊，他就喜欢啊给我们很多的规条让我们遵行。神的诫命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当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的时候，那么就给了撒旦一个进入我们的管道。那邪灵入侵的管道就是最大的管道，就是我们拜偶像。这就是为什么十诫神的第一诫说，除我以外别无真神，你们不可以拜别的假神。所以邪灵入侵的管道里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祖先的罪和咒诅。因为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就觉得，哦，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了咒诅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咒诅了。是的，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是不是每一个人就自动的得到救恩了呢？不是的嘛，你还是每一个人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愿意恭敬的打开我的心，恭敬的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里面，我来，我接受他的救恩，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同样的，祖先的罪，祖先来的咒诅，尤其是那种拜偶像的罪哈，然后或者流无辜人血的罪，这些如果我们不在这个神的面前忧伤痛悔的认罪悔改的话，我们那些祖先的咒诅 不会自动的消失。这就是你就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他虽然信了主以后，但是你还是觉得他好像在属灵的这条路上寸步难行，因为有很多的咒诅，还有很多的这些残累在他身上。所以拜偶像的罪、祖先的罪，还有异端邪术、交鬼，还有性犯罪，这些都是邪灵入侵的管道。邪灵入侵的管道，特别是在第二这个性的犯罪，就神说我们不可奸淫，因为奸淫就是这个性啊，是性只有在婚姻当中，是在神的保守当中的。婚前和婚外都是给仇敌留破口，都是给黑暗势力这个入侵你的一个管道。还不要说这个，就是包括一些色情的东西。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女孩子，她在以前叫做什么录像店里面打工啊，一边做着作业，一边他们录像店放着那些色情的录像，他有的时候看一看，瞟一瞟，就这样浅的一个东西，然后每天晚上就有一个邪灵来性侵他啊，就有一个邪灵来性侵他。所以更不要说你去实际的这种性的行为，因为性的行为里面是人灵魂体的一，而当这个人身上的这些黑暗势力可以透过性能够直接的进入到你里面。所以圣经上面讲到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里面就讲到这样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八节说，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行淫的，他当这种性行为不在神就不在婚内的时候，就是行淫。而当行淫的时候，这些黑暗势力是可以直接的进入你的身体的，直接的进入你的身体。所以说这个神叫我们不要奸淫，是有他的保护的原因的。好，然后这些苦毒怨恨不饶恕啊，苦毒怨恨不饶恕是当你在苦毒怨恨不饶恕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耶稣的未得之地。所以神说你们要饶恕，这个不是说便宜了谁，因为圣经当中好多的时候神并不告诉我们 why， 因为但是当你越来越进入到属灵的境界，神就会向你启示 why。当你不苦毒怨恨不饶恕的时候，你就给了黑暗势力入侵你产生一个管道，邪灵入侵的管道啊，让他来可以来这个来攻击你来。还有呢，就是说谎。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来讲啊，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不管很多的牧师其他的人是怎么讲，什么白色谎言、善意的谎言，只要是谎言，管道就通向了谎言之父，就通向了谎言之父。所以我不说就不说，如果我说的就是真话，我不说有些事情我可以不说，然后但是我要说的就是真话。还有另外一点，你说哎呀我不说这个事情怎么办，你就跟神祷告，神啊帮助我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就像我这一次到加拿大一样的，因为我是没有打疫苗的，然后加拿大那个地方去，从美国到加拿大如同到其他的州，没有什么检查什么都没有，但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哇，他的那个上面就要有啊，你有没有打过疫苗，你要不是那一个部分你不填，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样进去。所以我自动 check in 的时候，一到这地方哦不行了，那我不能够说我打过，因为我作为基督徒我是不能撒谎的。然后我就去找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他一弄就跟我弄过去了，其实他的那些步骤我都没有看见啊，好了 OK 了就完了。但 就是有我们不能说谎，但是你因为你不能说谎，你在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会让你不说谎依然的可以通过。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怎么帮我 check in 的啊，就是他柜台的这个人。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就是不要说谎，另外不要去冲撞那些神所设立的权柄啊，包括自己的父亲母亲，包括自己的弟兄姐妹的话，包括自己的先生，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不要去冲撞，因为那些也是招致被仇敌攻击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堕胎啊，成瘾它实际上已经被捆绑了啊，然后或者是操纵和辖制通常会让耶洗别的灵，无数的灵就是操纵，不是说啊拿个小人在那扎一扎，那个才叫做巫术的灵。你在操纵你的先生，操纵你的孩子，我要管你们，我要按照你们要按照我的意思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身上其实就已经有操纵了。那你要这个操纵的灵一旦进入，它基本上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操纵一定要从你的生命当中出去。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刚才那个谁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一部分就是邪灵入侵的管道。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讲哈，他在讲到说一些的创伤，其实你知道当我们在出车祸的时候，你神保守你没有任何的事情，但是通常车祸以后有一种叫做惧怕的灵会进到你里面来，那很多人不敢开车了。所以在我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出了车祸以后，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小姐妹，她在我们这个地方的高速公路上被车撞了以后，她打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圈，然后停下来，然后没有事儿，然后车也回了。所以我就会为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惧怕和惊吓的灵。其实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一种我们不属灵的人就觉得是一种情绪，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 spirit， 是一种灵。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惧怕和惊吓的灵离开他，不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丝毫的占据。所以这些就是通常我们要注意到的。还有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许多的人有这种叫什么战争后面创伤的后遗症，实际上它是一种惊吓以后惧怕以后那个吓得魂飞魄散啊，然后那个通道打开了，所以这种惧怕惊吓担忧焦虑的灵就进到他们里面去了。好 OK， 我要补充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好
谢谢小明姐。然后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环节哈，就是回答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收集到的问题。其实今天呢收集的问题不多，再加之刚刚我们展开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还需要留一下时间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可不可以把今天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跟下一次的问题我们一起合并着一起来回答，好吧大家。那而且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次结束之后，在下次的这个录像看完以后，大家再持续的再提问题，提具体的问题，好不好？那我们这一次就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结束祷告。这次现在哈，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小明姐的这些讲解，大家如果现在又产生问题的